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每周四的燃播幸福通了。一个四季的轮回，花开花落，我想很幸运，有许多的听众朋友可以从燃播幸福通第一期一直陪伴到现在。可能在你的一些，在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啊，那些曾经陪你刷过图的一些朋友已经离去了，或许你甜蜜的爱人已经消失了，但是燃播幸福通呢，一直都在你们的身边。在2012年5月10号的时候，我想正式加入到了 DNF 官方电台这个大家庭当中，有过悲伤，也有过欢笑，也曾经为一些玩家朋友们刷深渊出粉感到特别的高兴。每一期电台呢，都会一如既往的在点名环节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玩家的开心事情、烦恼的事情，可能有的时候并不能够真正的帮到大家，因为小然不是万能的，并不能够做到面面俱到，但是小然一直都在尽心尽力的为各位玩家去排忧解难，尽量。从去年的五月份到现在，不知不觉就已经一年了，有过收获，有过失去，一年的时间可以在不经意之中改变很多的事情，失去了得到了，可能唯一不变的就是我们的电台吧，也希望是我们的电台。那今天呢，小然就跟大家讲一下之前从一开始五月份到现在一直在给大家做节目，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主播呀，大家都应该记得非常的熟悉，比如说浮尘啊、淋漓呀，咱们三个都是一起进电台的。其实今天也是比较遗憾，因为说好了跟淋漓啊、浮尘说好了，今天我们三个人一起录一段这个节目来给大家听听啊，咱们三个女人一台戏嘛。但是呢，淋漓可能是有一点忙啊，哎，我没有听到一个鹿的声音，他的名字叫浮尘。其实
这个我一定要打一个招呼啊。
其实我觉得浮尘啊，第一期电台的那个节目的名字我还应该可能没有猜错，叫做什么什么的高富帅，对吧？排行榜，对不对？
好像这个高富帅的排行榜是吧？应该是，
是不是啊？你自己都不记得了？自己都不记得了吗？
高富帅排行榜，
记得当时。我记得当时浮尘的名字一直都叫浮尘的节目的名字一直都叫浮尘美如花，是吧？
对，
一直都叫这个名字来着，就没有改过。但是我记得好像之前是在周二，然后调到了周三。
我之前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在周二，然后调到了周一，然后从周一调到周三。
多么曲折呀。我好像一直都是这样的，但是淋漓的节目以前叫做我也不记得，但是我有改过名字，中途改的是叫做情系地下城，以前是这个名字，但是做了两期还是三期的来着就没了。我记得我第一次，你记得我第一期做节目是什么吗？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对不起，我不记得。
亏我还记得你的，你太让我伤心了。我记得第一期节目的名字，
这个第一期是什么？
是跟 NPC 恋爱。哎，我发现当时，我录节目之后，我找出了我自己有的那个原件嘛，那个音频的原件，我自己听了一下，我觉得哇，声音有点不一样哦。你呢？
是，就是不一样。就像我昨天来听我的那个前几期的情况，就拿第一期来听，我就觉得我自己的声音，就觉得好幼稚。我觉得是我的声音吗？我一直在这么想。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心啊。哎，你家甜心呢？闻不出来了。
我们家甜心出国了。对，雪，就先不回来了。
为什么不回来啊？多可爱，比你可爱多了，好吗？
什么呀，我才是真正的小萝莉呀。
哎呀我去，我记得当时甜心跟大家讲故事讲笑话，我当时还听着来着。我跟你说那些故事我很抱歉的告诉你，我全都看过，你都不是原创的。把你的老底给揭了吧。
这个 但是当后来的时候我一看，因为确实因为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嘛，说就是我一个人去弄两个声音，因为我有时候我觉得录的时候会很累，所以说还是把它弄走吧，自己还是比较那什么。
就当时听到这样的一种方式做电台，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因为像这样的游戏电台的话，一般来说是两个人搭档来做，但是却是一个人通过后期的合成，我觉得特别的辛苦。所以说一个人的话还是比较方便，是吧？
其实怎么说呢，咱们应该都是一批进来的。当时咱们进来的时候还有一个男生，他叫什么来着？
还有一个是一个男孩子，叫做
对，
叫做什么呀？顾琴，
这个表我想不起来了。他好像也是出了两期节目吧？
叫顾琴，
对顾琴，对顾琴。
后来走了，他的节目风格跟你现在节目风格，我觉得有一点点相似。你的节目带一点点的忧伤，
对，
他也有。当时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他好帅呀、啊，长得。
你有见过吗？
我也没见过。
哎，我觉得你这审美观怎么的啦？你这审美观怎么的啦？
我就是这么一说，你就是这么一听嘛，是不是？我说你好漂亮，小然，我审美观真的变了。
哎，怎么审美观就变了呢？哎，我也觉得顾青很帅呀、啊。
是吗？哎呀。
其实我没有见过。
其实怎么说，小然，我觉得这一年咱们都一年过来了，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就会有做不下去的时候，你有这种情况吗？
有想放弃过。真的，因为
我觉得可能我还稍微好一点，我觉得你当老师的可能就是要更累一点吧。
对，花的时间比较多，然后老是要想着做什么主题。不过还好，就是有人帮我去出谋划策，这是我让我特别开心，让我特别心累的。然后我就觉得也很不容易。他帮我出主题呀、啊，然后策划呀之类的，所以就一直特别感激他。
是，之前我也有一个，就是总给我在写这个关于游戏咱们这边的一些帖子啊什么的，但是到后来，因为他自己也是在公司里边嘛，开公司，所以就比较忙，就跟我说让我自己去再找个其他人。然后我也想，我觉得我不能总靠其他人，然后我就从这开始，我就开始自己写啊，自己去找啊什么的，其实真的蛮不容易的。
很累的，自己去写稿子，如果说是自己一字一句自己写的话，真的好难好难，而且花的时间也特别特别多。但是我的话，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我每一期做电台，通过录音到后期到完成，然后还有一些像微博的一些编辑，估计要3到4个小时的样子。
对，肯定啊，都是这样。
3到4个小时，虽然说我的这个，你说。
啊，我说其实这个那个，其实我蛮想说的，就是有很多的人都觉得，哎，你看，说浮尘啊、小然啊、林里啊、肉肉啊，还包括王阳白啊，那个奶奶觉得这些主播就是听你们这节目半个小时啊、一小时啊，或者说更多更少啊，这时间觉得啊，就是。有那种光环啊在你身上，然后觉得啊，不就录个节目吗，怎么样。其实我真想说，我们所录节目就像刚才小然所说的，一档节目可能你听到的有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但是录的情况下要准备好多天。真的希望很多在骂我们啊，或者说我们怎么样的，都能够理解一下，我觉得应该是。
我记得当时我在第一期节目当中就是有犯过这样的一个错误，就是说是记得特别清楚，有很多听众都给我提出来了，包括在官方论坛呀，然后还有在微博当中都有跟我说，他说是 Celia 和那个叫谁的，那个叫什么呢，突然之间，哦，卡昆，
格兰蒂斯吗？
他们之间，
哦，卡昆啊，
是 Celia 跟卡昆恋爱嘛， 就是说是卡昆追求的是 Zelia、嗯、但是实际上是 Zelia 追求的是卡昆。我记得好像是你也好像有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发微博呀，然后发论坛啊，然后说错了之类的。其实当时、嗯、对电台很认真，包括对现在对电台也很认真，我们能够坚持到现在真的是特别喜欢 DNF， 然后也特别热爱电台，也希望能够、嗯长久的做下去。像是
那肯定啊，
我们电台当中啊，从小南最早的吧，应该是最早的，一直到现在换过好多批的主播了，像 S 葵呀，然后山菜呀之类的、嗯、他们都已经是老元老了、嗯、然后小双啊都现在已经没有在、
嗯、二然啊之类的
对，二然那个娘娘腔，但是我这在做电台的时候都把我跟二然给弄混了。 Oh my god， 受不了。
对，说你是他的妹妹是不是？
哪有，我是他姐姐。不对，我是他哥哥、
啊、原来是这个样子。你这是纯爷们儿。
他是我妹妹，他不就喜欢这一口吗？
好啦，小然，然后今天应该是2012年5月8号的时候你出的你的第一期节目、嗯、是不是？
对，
然后今天是2013年的5月8
号。
嗯，
10号，我是10号，当时是周四，10号是我的第一期节目。然后你的话应该是
10号是你的第一期节目吗？
对，
我是，
我看了，你是8号。
哦，是吗？啊，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我在这里，反正这个节目是要10号的时候上档，是不是？
嗯，不是，10号是小总的。然后我是，
那你是什么时候啊？
我是10号啊，但是我节目是在9号播出嘛，对吧？今天我们是8号录的，9号播出。
那不管怎么样啦，我都是在这里祝这个小然的燃播幸福通生日快乐一周年了，然后也很理解你的这个，多么的不容易，也希望咱们都能够在这个 DNF 电台当中走更多的一年，好吧？
嗯。再走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会吗？
应该会。
但愿吧。我们电台当中的一些、嗯、就我们现在一些主播都是很不错的，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你像莫小姐现在是在国外，然后她做一期节目呀、嗯、也是挺累的。然后浮尘呢就是要去参赛呀，嗓子经常不好，天天忙学习呢。
对，
雪碧也挺忙，
上班吧，雪碧要上班，
对，要上班，都要上班的。
对，
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坚持多久，但是呢，
坚持吧，坚持下去就好。
有你的支持，有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尽量坚持吧。
哎呦喂、嗯、你说的我这个害羞啊，真是。
因为在我以前有一些朋友嘛，嗯，他们说叫我出来玩，然后刚好是星期三的晚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就喜欢在星期三晚上出节目，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我都在星期三晚上录节目做节目。星期三晚上有朋友叫我出去玩，我说哎呀，我要录节目呢，没时间。然后每次打电话啊、哎、要做节目啊，怎么怎么的，他说你怎么天天做节目啊。哎，然后就说咱们这朋友啊都是要晾在一边了，我也没说要这样啊，没别这样啊，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嗯、
肯定有啊，就是觉得可能就因为这个电台可能会录，因为我和你情况是一样的，我周三节目都会在周二的时候去录，然后比如说他们叫我去打游戏也好啊，还是说朋友叫我去这个去那个喝酒也好啊，吃饭也好，我都可能就会觉得不行，不可能，因为干嘛要录节目。嗯，有时候也会这么觉得吧，觉得为了电台而舍弃了蛮多的东西。
嗯，你嗓子不好怎么还去喝酒呢？
我嗨，这个没有办法。有一直有在喝酒，
那什么才有办法、嗯、其实
啊，所以说啊，我需要你的安慰啊，小然然。
我不是一直都在你身边吗？其实说到这些主播当中，我觉得我们两个接触的还是算频繁的，应该是最频繁的吧。
对对对，对，
应该
是。
你像莫小炯有时差，对吧？
对，然后雪碧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上网。然后
琳
琳呢，现在也不那什么了。对对，琳琳经常不在。
经常不在，你看这五个都是妹子，以前还有一个欧阳白的，欧阳白那个无节操的，
你还买一个汉子，嗯，对，现在完了，全是妹子的时代了，
挺好啊，是吧？不是挺好的吗？
当然挺好啊。
嗯，那我也希望浮沉的不是美如花呢，找个时间把甜心给整回来吧。
好的，没问题啦，一定会的。
那你说的，下一期节目就把甜心给整出来了。
下一期，我这一期就已经把甜心整出来了，你去听，你看你还没听吧。
哦，哎，我刚下班不就过来录节目了吗？你看我多
对啊，我就听了，不是，我就把甜心放出来了，这么几分钟，又揉回去了。对，好了好了，小然，这个今天是你的节目啊，今天是你的节目，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还是那句话，希望这个燃波幸福通能够走更多的一年，然后一周年生日快乐。
嗯，好，谢谢。说到浮沉呢，也是第二次来到燃波幸福通了。其实虽然我们两个人就是没有见过面，但是呢，我是真的希望他能够好，各方面都能够好，他的节目能够好，身体能够好，唱歌好，嗓子也挺好，然后在比赛呀中国好声音中能够再出自己的成绩。像是其他的一些主播我也挺喜欢的，因为他们有一种精神，那就是我们的 DNF 的精神。其实说到我觉得像刚刚进来的，就是对于这个 DNF 电台大家都听了，哇，这个主播好光鲜啊，就真的是特别的崇拜呀、之类的。其实背后真的有很多辛苦在里面，付出了很多，但是不害怕呀。为什么呢？因为能够给玩家朋友们带来快乐，我觉得做主播就足够了，这是一直以来的这个目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小然会放一下挑了一些燃波幸福通以往的一些电台，然后串成一期，给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燃波幸福通的成长历程。亲爱的勇士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新声音小然。第一次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照。在做节目之前，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天上出现了七彩霞光，突然间传开了这样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这么说的：多听小然的节目会得到神灵的庇佑，刷深渊爆好的装备的几率和开罐子开出传承的几率都会大大提高。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吗？哎呦，我感觉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给大家做节目了，为什么那么长呢？为什么让我等这么久呢？好吧，我不会承认我是想你们了，其实你们也不用承认，你们想我了。 Hello Hello， 亲爱的勇士们，你们好，七夕情人节快乐，一年一度的中国情人节又到了，现在的你正在干什么呢？有没有找到你的他陪你度过浪漫的七夕情人节呢？如果还没有找到你的他， 还不赶紧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然。最近因为太忙了，周四的燃播幸福通没有及时给大家送上，非常的抱歉，时间赶不过来，生活中太多的事情要忙了，希望大家原谅，多多包涵包涵，小女子在此谢过各位了。现在天气已经慢慢变冷了。健康生活，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每周四的燃播幸福通了，我是小然。不知不觉呢， DNF 已经陪伴了各位玩家度过了四个春夏秋冬，在这四年当中呢，我们有过很多的悲欢离合，而在2012的年尾呢，各位玩家翘首以待即将到临的第
四。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13年1月24日星期四，也欢迎各位朋友在每周四的时候呢，一如既往的能锁定由双哥为大家带来的 DNF 下午茶。哎，那这个好唱。哎，刚好像有人的声音哦。
那是我。
啊，你这位帅哥，你是谁？
嘿，错了，我是美女，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我是小然。
啊，小然？
哎，对，我穿越了。
我的印象中好像只有一个叫做任三好的女人。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周四的燃播幸福通如约而至的又跟大家见面了。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大神级别的人物。那这位大神，出来吧，出来吧，你别害羞啊，别害羞。
是大神吧？麻烦，我没什么大神，我是小神了。
小哪位小神？哪路小神啊？
还记得我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 葵。还记得我吗？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马上就要过年了，有没有什么愿望想要实现的呢？不管是在游戏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有一些想要去实现的事情和想得到的东西。在辞旧迎新的时候，小然希望大家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我们开开心心过大年。同时还有我们各位新老主播，大家喜爱的达人玩家给大家来拜。
谢谢啊，各位好像看着我们好像在节目当中觉得哇，这个说的特别好特别好、特别有素质。其实在我们的这主播交流群当中，
但是说句实话吧，我是真的挺有素质的。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首先排第一的是欧阳白，排第二的是浮尘，排第三的是林里，排第四的是不对，小双忘了。不行，
小双是个大 boss 好吗？
那什么时候我们去攻打 boss？ 我就不去了，我就不去了。我觉得我不大适合，因为我一直是一个淑女的形象，而且呢，
还是萝莉嘞，我还是萝莉。
好吧，萝莉服，服萝莉。
哎。
好，那今天呢真的是很开心。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然，又到了每周的燃播幸福通了。虽然说这个时间有点不对啊，但是每周能够给大家带来节目就 OK 了。在开启新职业南法风潮还没有过去的今天啊，大家是不是都跟小然一样期待新职业呢？不负众望的地下城与勇士国服将在最近的时间啊开启新的篇章，来自未来的就是。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然。再过几天呢，就是一年一度的愚人节了，是不是非常期待呢？当然了，到了愚人节，有许多朋友已经开始策划一系列的方案去谋害自己的死党了，会不会现在就开始出谋划策了呢？想让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靠谱而且成功率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绝招。虽然说这个方法都已经比较老套了，不过还是挺有意思的。那首先把这个
让燃播幸福通一步一步的成长，其实我也特别开心。我也希望燃播幸福通能够越来越成熟，当然小人先要自己成熟起来。对于这样的一个节目，真的很想去希望 就一直一直走到最后。我觉得这样的一款游戏有这么多的玩家喜欢是很不错的，然后它会一直的持续下去。如果说可能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迫不得已要离开电台了，我也希望各位玩家朋友们依旧能够支持电台，喜欢我们的电台主播，因为他们真的是都很可爱的，好吧，包括欧阳白。有的时候坚持不下去，就会想一想，我当初我为什么要来到 DNF 官方电台。想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既然已经做了这么久了，那就继续下去。当然这是在自己能够坚持的情况下。我记得之前有一期节目是嗓子哑了，然后去录电台，那个时候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但是我想着，如果说太多的主播去请假，然后一直以来就没有出新的电台，有一种愧疚感。在幸福圈当中，猴子们他们都在期待着然姐啊下一期要做什么呀，然后我们下一期想听到一些什么内容啊，或者说还会给我提供一些材料一些资料的一些朋友，怎么忍心不出电台呢，对不对，多可爱呀。他们都在期待着，有的时候太忙了真的忙不过来，没办法就请了一期假，都会收到很多留言，就说然姐这一期间电台怎么没有出啊，怎么啦，或者说是出了什么事情。听到这些看到这些，心里面都会很温暖，真的很温暖。然后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情，在我的空间当中有位朋友，他从第一天，就是可能是刚听电台的第一天吧，或者说是有一段时间，然后在空间天天都在留言，他说喜欢小然姐的第一天第二天一直到100多天，一直到现在还在留言，100多天了，很长的一段时间，100多天天天都有留，这样坚持不懈，怎么说呢，我觉得他这样的一种精神值得我去学习。然后说到这个喜欢的话，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是喜欢我的声音，喜欢我做节目的风格，喜欢我的笑声，还有一些说话的语调啊，说话的方式。他说你做电台呀，感觉你是无忧无虑的，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让我很烦恼，我并不是无忧无虑的，我只是希望我在做电台的时候我是开心的，我是发自内心的笑就可以了。虽然说现在我的职业呢听上去是挺严肃的，但是我希望我在做电台的时候是用心跟听众朋友们去交流，所以可能是改变了一下心态吧。好了，难得这么煽情一回啊，不过呢你们喜欢煽情的我吗？好吧，我又好那个什么的笑了。今天呢不单单是燃波幸福通一周岁，还是浮生美如花，还有大话 DNF 一周岁，在这里希望我们当初刚刚进来的三位主播啊，也包括我了啊，我也在当中能够开心快乐做电台，我也希望淋漓能够坚持下去。就这样。那除了是这些呢，今天小然还要给大家来介绍的一些东东，那这一些东东是什么今天小然除了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周年庆之外呢，还有要跟大家讲的是全面介绍一下地造者这个职业，当然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燃波幸福通的周年庆的送这祝福的环节，因为小然在微博当中已经跟大家说了，那小然总结了一下挺多的，那闲话就不多说了，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小然已经跟大家说了一下快速升级的窍门，但是这只是仅仅的第一步，因为一切的辉煌都是建立在等级上的。好比一个房间一样，现在房子已经完工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随着玩家自己的喜好对房子进行全面的装修与改进。当然了，小然本期节目当中呢，对于缔造者的职业的加点或者说是装备的选择呢，肯定会有一些误区的存在，希望有那些意义比较大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然的微博呀或者说是我们的邮箱当中留言提建议就好了，然后小然会纠正一下，然后看一下怎样去整理一下。首先呢，小然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缔造者装备跟时装的选择问题。时装的选择呢，头发呀帽子要选择智力，面部和项链选择异常属性抗性，衣服选择超能旋风，还有腰带要选择回避呀，裤子选寒冰，鞋子选择移动速度。在这里小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选择，选智力的那两届就应该没有意义了。选异常抗性呢，30点的异常抗性可以大大减少异常抗性对自己的干扰。在衣服上面选择技能当中，超能旋风的用处呢是最多的，而且攻击也是最高的。风暴虽然说是能够巨怪输出，但是风暴的输出伤害还是不如旋风的。裤子有人会选负重，其实在55的控魂套加上时装的属性套再加上500代币券开的那个物品栏，缔造者的负重我觉得应该足够了。有人说缔造者有冰棺，有火焰旋风和超能旋风这三个无敌技能，需要回避吗？其实还是需要的。传承套属性加 3%， 时装腰带加 4.5%， 再加上QP 点上的回避率，基本上回避是20%以上，还是挺简单的。从武器到防具到首饰到称号伏魔，缔造者所有的攻击都是纯固定魔法伤害，所以就武器来说，一辈子跟凯莉呢是扯不上什么关系的。但是黄龙估计要刷到吐了，因为武器的锻造还是很重要的嘛。缔造者装备打造核心为主枪，独立智力和魔法暴击率的这个属性。缔造者冰系技能伤害是比较强的，而且除了当作平砍的火焰之墙外，均是无属性攻击的一些技能，所以冰墙为缔造者的这个装备是首选的。武器呢则是需要冰属性伏魔或者说是拿自带冰属性攻击的魔法师的这个武器。当然了，如果在带的一些大区冰墙被奸商所占领的话，也可以转投独立攻击力的这个方向，虽然比冰墙差了一点，但是性价比呢还是优于冰墙的。开放缔造者以后呢，全部的扫把会增加缔造者的技能，但是无关痛痒。缔造者的武器选择度还是非常高的，只要看准了独立攻击力和智力还有附带的特效就可以了。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缔造者的职业啊就必须要入手扫把，像其他的一些神器法杖啊神器矛啊等等，如果说感觉附加的效果或者说是智力或者是这个独立攻击力高的话，都是可以入手的。在这里小然只是简单的介绍几种常见的神器装备，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入手。有一些装备的价格或者说是任务呢是不能够让人接受的，所以小然建议大家在选择装备的时候需要小心谨慎，毕竟后悔药还不是那么好弄的，对吧？像是70级的粉法杖，皎月之光推荐指数为5颗星，新币购买70粉装备武器当中性价比还是最好的一个武器。虽然没有加缔造者的技能，但是武器附加11%的魔法暴击率以及11冰墙对缔造者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71的粉扫把暗黑血之无痕，在国服的话呢入手是有点困难的，但是属性还是挺不错的，推荐指数为4颗星。论属性是极上品，要比冰火矛要好，属于粉色装备当中最强的货色了，但是国服这个特殊性导致入手的这个机会啊，哎呀压力山大呀。改版之后属性为旋风系技能加3，然后还有旋风压强等级加3，旋风压强能量消耗量减少20%， 对输出高强的旋风技能压强提升是很大的，而且自带 10% 的白字对所有的技能都有提升。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个在国服是神一般的存在啊，名字都找不到。骷髅骑士全套左槽推荐指数为5颗星，入手冰龙毛之后就可以考虑这件入手了，375个陨石物美价廉，而且一般满包带陨石刷瘟疫途中掉落也说不定呢。金龙雕纹石这是魔法石，推荐指数为2颗星，作为锻造石衍生品入手难度非常低，但是属性相比呢是比其他的幼草差，多出来的魔法攻击力对缔造者毫无用处，相对这个毒力呢又比较低，如果说是平民搬砖号就入手一个还是可以的。泰坦的强化珠这是魔法石，推荐指数为4颗星，虽然提升不少的毒力攻击，但是相比冰30和33还是有差距的，但这个价格比前面两个要便宜很多，性价比完爆前面两个。如果说遇到奸商占领了冰墙，入手这个也是不错的选择。拉特利亚之泪65冰墙魔法石，推荐指数为4颗星，不俗的伤害提升，但是入手这个必须要入手年轻冰龙卡或者说是冰龙毛之类的冰属性武器才有用。冰雪之星75的冰墙魔法石推荐指数为3颗星，跟拉特利亚一样，但是提升了3点属性的代价却是相当昂贵的，实在是不能接受。融合之终极精灵的眼泪推荐指数为5颗星，全面的伤害提升，有了可以走灵活的其他属性强化路，冰12卡现在逐渐被商人黑掉了。终极精灵的精炼宝石推荐指数为5颗星，65粉魔法石的升级版追求极致的土豪们建议入手，但是性价比不高的装备。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首饰，这些戒指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泰坦的强化戒指推荐指数为3颗星，比其他的戒指价格要低廉，性价比还是挺不错的，提升不如艾尔文和黑珍珠，但是投资的这个比较低啊，如果说低投资就首选这个咯。似水流年，这名字还是挺不错的，推荐指数为5颗星，对于魔爆流来说是难得的好属性，算上背击可以增加10%的魔爆，如果觉得远古艾尔文戒指收不起的话，建议刷陨石兑换这个也是不错。远古之艾尔文指环推荐指数为6颗星，缔造者说来是最好的戒指之一了，问题是在55粉已经绝版了，价格呢现在是日渐的贵了，想把缔造者养成主号的人就选这个咯。黑珍珠米斯特推荐指数为4颗星，因为缔造者输出主要是用古墓围栏卡住怪物，然后限制它的移动之后呢，然后再攻击对方，破招来的还是比较少的，如果有不喜欢使用古墓围栏的同学也可以考虑入手这样的一个戒指了。再看一下美人鱼的珍珠指环推荐指数为3颗星，入手难度一般的戒指，如果收不起艾尔文和黑珍珠又懒得刷陨石的同学可以收一个。冰雨之痕戒指推荐指数为5颗星，具有属强的魔爆，对于缔造者来说提升还是很大的戒指，国服独有，但是目前已经绝版了，如果价格合适的话就可以去收一个。再看一下项链我们要怎么去选择呢，悲鸣的项链啊，这个指数为4颗星，对缔造者来说很完美的属性，加8%的所有的技能伤害，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跟某一些装备有冲突了，黑珍珠啊甲子武器的那些20%的伤害啊属性，而且相比灵魂猎者还是差距挺大的。那说到这个灵魂猎者呢，推荐指数为5颗星，在80版本以后对固定伤害有加成，虽然说是在土里面不会再掉落了，但是国服可以在福胖胖那里面兑换，还是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项链哈，完爆其他。悲鸣的手镯推荐指数为5颗星，对于缔造者来说手镯的可选范围实在是太小了，因为本身没有远古的装备，那些其他的职业远古手镯也就多一点智力和2%的魔爆而已， 虽说缔造者的手镯只有悲鸣手镯这一项了，当然智力 S、 心灵 S、 黑蝙蝠 S 的甲子手镯会更好一点，但是价格呢也是肯定很坑爹的，或者说是箱子特别多的同学也可以尝试一下。将军之意志手镯推荐指数为四颗星，价格低廉，增加缔造者的旋风系基本技能的属性，旋风压强风暴各加一级。再来看一下称号我们要怎么去选择呢，首先看一下皇室尊亲推荐指数为五颗星，目前对国服的缔造者是最好的称号了，有独立，有魔爆，有属性强化。接下来是沙漠的领主制推荐指数为四颗星，相比13年的春节称号是差了一点点，但是价格呢却便宜很多，考虑性价比的同学建议可以入手一个，就少了26点独立。内海之灵推荐指数为三颗星，最后的选择属性比前面两位差了很多，但是上面的两位如果说是被这些黑商拐走的话，那只有这个可以选择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防具怎么去选择呢，缔造者的防具精通是板甲，穿戴板甲时增加智力还有精神 NP 恢复的速度，释放速度呀， HP 最大值啊， NP 最大值，所以装备首选是板甲，其次再考虑其他的防具。选择板甲的不用说，首先是野猪板甲套，其次是战争之王的合金盔甲，推荐指数为五颗星，改版之后这个胸甲增加三级的旋风系基础的属性技能，也就是说增加六点旋风系的能量，3%的旋风系衍生的技能伤害，是非常不错的属性，而且入手呢也是比较简单。还有战争之王的合金护腿推荐指数为五颗星，改版之后这个护腿增加了两级旋风压强，作为缔造者输出最强的技能，一个固定伤害加二级的提升还是很大的，而且同时呢入手也是特别的简单。走魔爆路线可以选择魔法封印装备，但是调出 3S 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有魔爆有伏魔，缔造者需要的属性应有尽有，但是这样的装备在拍卖行里面卖3000万，想必没有几个人能够接受得了吧。但是自己也可以买一个三属性的这个 BC 的品质，然后再找别人收购30智力两魔爆的宝珠，然后伏魔之后再调属性也是不错的选择。兑换粉鞋子部位没有什么好的装备，所以推荐使用甲子魔爆加智力的选择。对于这个防具的套装呢，王者之类的套装可以说是缔造者的终极目标，但是入手难度非常高，是人品斗士专属装备。像伏魔的话，缔造者的技能均是固定魔法伤害，所以说首选的是属强、智力、独立等等。像是武器的伏魔的话，混沌之奥兹玛的宝珠是可以的，如果说走冰强的属性，而且武器不是冰属性的话，就建议伏魔年轻时的斯卡萨的宝珠，就是武器冰属性攻击了。上一下一伏魔的话就是40智力的那个粉卡、啊、也是混沌之奥兹玛的宝珠。然后肩膀的伏魔的话，像是黄龙之碧玉宝珠也是不错的，因为它的暴击率加3%伏魔在肩头啊、腰带以及鞋子。像首饰伏魔如果说是走冰强路线的话呢，像小美人鱼空空一的宝珠啊也是不错的，如果说是走独立路线的话，就蓝银马萨乔的宝珠也是还不错的，因为它的独立攻击啊就是加35。称号的话呢，像黄龙之白玉宝珠啊，所有的属性强化加3，还有阿扎雷斯的宝珠力量和智力都是加15的，以及青龙之沐浴宝珠独立攻击力加15。做曹伏魔，由于缔造者是没有远古记忆，所以只能选择这个了。爱加门农之炽天使的宝珠，它呢是魔法攻击加12，魔法背击还有魔法暴击等级加1。装备一句话总结就是代表了小人自己的意思，当然意义呢也是存在的。例如走属性强化呢，还是走独立强化，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争端。所以说这个装备总结只是给大家作为参考，并不是说是就是固定的。 道者的全面解析呢就先暂时讲到这里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呀、有什么更好的提议呀，都可以发到小人的邮箱当中，或者说是在微博当中留言都可以的。如果说小人觉得哎还是蛮不错的，有道理，那么小人就会在下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燃波幸福通的周年庆的送祝福。那这一期的祝福呢是特别特别多的，大家来听一听有没有你呢。首先是来自邮件当中的朋友，他是小燃的弟弟，广东八七的燃弟，他是幸福圈里面的一只猴子。他说燃波幸福通幸福圈一周岁了，庆祝庆祝，祝咱们的小燃姐越来越漂亮，天天开心，此处省略无数的祝福，祝咱们的绿茶哥哥越来越帅，大帅哥够帅了就不给帅了，所以就这样啦，祝福所有的猴子们天天开心快快乐乐的，什么爆粉爆史诗的就天天开心快乐，爆个什么都不建议。再来祝自己什么呢，好像有很多愿望怎么办呢，算了，就祝世界和平吧。我勒个去，这一年来在幸福圈真的很开心，看到大家爆粉爆史诗，开罐开到传承，游戏维护的时候大家一起来讨论家常，开开心心，感觉大家都是一家人，有很多很多，不管以后多久我都会跟你们同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微博当中的留言，名字叫做刘静龙，他说燃姐一周年快乐，来西点燃品半年没有出货了。汪小九哎，是我们的主播，他说祝我这一次考试顺利通过吧，其他什么都是虚的，只求考试通过。哎，在什么考试，期末考试吗，反正中考要到了啊。刘星他说小燃姐姐，我是广东四区的恶魔与天使51时装战法，我第一次玩战法，希望能够报到自己用的史诗。燃品有没有？燃波幸福通一周年快乐，传播快乐，祝愿电台越办越火。我就说这么多了。韩佳玉说祝小人姐节目越办越好，也祝小人的粉丝们多多报粉报史诗，没有拿到无影的粉丝早点报到无影啦，多多支持小人姐姐。陈志杰说小燃周年庆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的人，但你的电台一期都没有放过，以后也会继续听下去的，加油加油。 Love 飘散他说燃波幸福通一周岁了，祝电台节目越办越好，也祝我们的燃三好工作顺利，天天开心。 LMY 语说小燃姐姐，我玩 DNF 四年了，也算是老玩家，祝燃波幸福同一岁快乐，听众满满的。小叶子说小燃姐叫我谈恋爱吧，回头将真心伤不起啊，各种相亲啊，如果说有是在湖南益阳桃江的就呵呵，你懂的。Top 宝龙一族说我来了，希望小燃姐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年轻。冯子说祝福天下的妈妈都开心每一天，也祝小燃姐身体健康多多开心，也祝 DNF 的玩家天天玩得嗨， DNF 越办越好，同样游戏嘛，稍微来点运气呢，我的五音还没有出来呢，老玩家了呢。邓南修说燃姐我是来自广东11的魔神彼岸幽梦，我一直很喜欢听你的电台，最近深渊人品终于出来了，1200票出了13个史诗和4个粉，看来最近燃品还真不是一般的好啊，可惜都不是我用的。但是出了一个火精灵和暗精灵也是不错的，求燃品报无影，最后祝燃姐越来越可爱越来越漂亮，电台越办越好。孙浩说我出了人生的第一史诗，还是新恋的缔造者，求点名，我是东北一区的缔造者工会 Lolita 五妹，我现在62级了，告诉小燃一个刷钱的好去处，王的遗迹，带上三个尸体，一次刷领主固定出的菠萝丁的徽章就能卖到14万金币，你要是刷不过就可以去找你的粉丝啊，我第一次留言求点名求回复啊，点名点到了。对他说小燃姐我终于来了，之前听了你的几期节目感觉不错，不过呢就是没有抱到东西，悲剧啊，天空套还剩下一件衣服合不出来，已经花了好多人民币了，怎么马仔对我们这些土豪哥们就是这么坑呢，我都想隐退了，不知道自信你能不能收到，送上问候，祝你天天开心。黄宗贵说尽管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但是虚拟的空间依然有经验有牵挂，同样的追求让我们相识，同样的爱好就补救我们 的一同新曲，虚拟的空间因你而加倍精彩，祝燃波幸福同一周岁生日快乐。我是广西三区的鼠标妹，游戏 ID 是忧愁人姐，求点名第一次留言哦。李阳说，冉姐恭喜燃波幸福通一岁了，在这里祝燃波幸福通越来越好，要祝冉姐越来越漂亮。我从 A1 开始玩的 DNF 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了，不过听电台却是在今年的二月份才听的，虽然听的时间不长，但是还确实真的很喜欢，总是一边听节目一边刷图，有的时候还真的是燃品大爆发，翻牌还翻过粉，多谢冉姐了。还有一些祝福是没有念到的，因为太多太多了。嗯，你们的心意小人已经心领了。然后呢，还有一些玩家朋友们就是发过来的语音祝福，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小冉姐，我是浙江四区的修罗龟，今天呢是燃波幸福通一周岁的日子，我作为一个燃波幸福通的铁杆粉丝呢，当然要送上我的祝福了。那种老套的祝福语我就不说了，也就是粉丝越来越多，燃波幸福通越办越好之类的，我要说的是祝我们的小冉姐燃品越来越好，这样呢吸燃品的人爆的粉多了，自然也就成了燃波幸福通的粉丝，你们说对吧？最后还要祝小冉姐身体健康，大家多多爆粉爆实施。
大家好，我是江苏三区的魔神香蒂哥，小冉主播也一年了，相对于小冉来说今天也算是一个生日吧。其实我一直想对你说，小冉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在生活里开开心心，在游戏里天天爆粉爆实施。我这个人运气超差的，玩了这么久的 DNF 没爆过什么好东西，被盗的就更不用说了吧，但是呢，独乐乐不如同乐乐，同乐乐不如众乐乐，游戏嘛，不要当真，对吧？在你新的一天里，就让大家同乐乐吧。小冉，祝你生日快乐哦！
愿祝小冉生日快乐。再祝小冉节目越办越好。最后再祝我自己爆粉爆死死，还有就是所有的兄弟老少爷们们都要爆死死，继续玩游戏。
大家好，我是安徽一区的死神左手，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呢燃波幸福通已经一周岁了，我们的小燃和我们一起度过了春夏秋冬，在这里呢祝燃波幸福通越来越受欢迎，红红火火，胜久不衰，有更多的听众朋友支持，能带给更多的听众快乐，别忘了收听燃波幸福通，燃品超旺哦。最后在这里祝大家多多爆粉爆实施。
Hello 小燃姐你好，我是来自广西二区的修罗，名叫乱世巅峰，祝贺燃波幸福通一周岁生日哦，也祝小燃姐越来越漂亮，那个燃品来点，无影来法吧。
好了，到了这里呢，小冉真的是，不知道 说什么了，无言以对了，太感动了。虽然说有些弄错了，以为是小然生日，但是呢，是然波幸福通生日，因为来这里一年了嘛，对不对？嗯，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陪着大家度过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个春夏秋冬，好吗？嗯，尽我最大的努力。那今天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一直关注我们的电台，关注然波幸福通，关注我们所有电台主播的节目，大家加油，爆粉爆实施。